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再次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您的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真言书的第24章，同时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蜗牛三兄弟寻找智慧的这一个系列故事的尾声。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的这一生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更深的去认识神以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世人来说，这一生其实人都在寻找自我的价值意义以及活着的目标还有存在感。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找寻爱、安全感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而整个寻求的过程呢，就会让我们看到智慧的价值和它的宝贵在哪里。如果没有敬畏的心，我们是不可能开始拥有智慧的。所以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寻求智慧之旅吧。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求您帮助我们活在您的恩典，活在您的爱，活在您的真理当中，以至于我们的一生就是见证您是慈爱的救主，您是智慧的泉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老二开始耍赖，他说，
既然乌龟大爷都让我们疲倦的时候要休息，你们两个为什么还要阻止我呢？我不管，我不走了，你们要走你们自己走吧，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他什么劝告都听不进去了，该怎么办呢？老大老三一下子就没了主意。眼看日头落下，整个池塘边的丛林开始渐渐暗了下来，小动物们都通通回家了，更显得林子里幽暗安静，开始有些阴森森的，让人觉得寒毛直立。老大忽然想起他们兄弟之间平常彼此用来吓唬对方的鬼故事，就忍不住对老二说，
老二，你看池塘的荷叶上现在站着的是谁？我们刚刚明明看见青蛙不是已经回家了吗？怎么你看现在这个荷叶上还站着个人呢？
三兄弟都朝着池塘的荷叶看去，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啊，那个黑影不仅仅只是盯着他们看，更是正在缓缓地朝着他们飘移过来。啊，蜗牛兄弟们平常的勇敢和冒险精神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三兄弟开始无法抑制地大叫起来。哇，尤其是老大，他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老二的，没想到还真的有个阴影啊。 于是他们使出浑身的力气，用力朝着小土坡的坡顶爬去。原来觉得比登天还难的爬坡过程，现在因为要逃命啊，而顿时令人感觉好像没有那么艰难了。他们以赶超世界纪录的最快蜗牛时速迅速爬到了坡顶，本来还想喘口气呢，哎呀，可回头一看，妈呀，那黑影眼看马上就要飘到坡顶了。三兄弟大声喊着，救命啊，妈妈，妈妈，救命啊，救命啊。老三灵机一动，哎呀，不是可以缩回壳里利用重力滚下山坡吗？于是他大声提醒哥哥们，快滚下去，快滚下去。没想到当这个黑影听到蜗牛声嘶力竭的大叫，忽然就停住了，然后居然奇迹般的真的开始像一个球一样的往荷叶的方向又滚回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现在是不是也为蜗牛三兄弟提心吊胆啊？哎呀，真的是非常惊险的一幕。究竟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明天会继续的来分享这个故事。不过刚刚在分享故事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觉得在紧张当中有一丝幽默呢？他们自己想要滚下山坡，没想到这个黑影听到，还以为是蜗牛三兄弟让他滚回去呢。哎呀，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时候经历许多的事情，当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其实会让人感受到有知识的人是力上加力的，而智慧的人呢是大有能力的。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也常常凭着智慧可以得胜有余。可是亲爱的小朋友，有些时候我们自作聪明的时候呢，却反成了愚拙。因为人的聪明才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过程，受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呢就是把知识转化为运用的能力。很多人呢就认为这个运用的能力呢就是智慧。没错，可能这是人生当中有限的运用知识的一个能力，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人生的智慧。真正的人生智慧呢，是知道事情的始末，知道人生的来龙去脉，仍然能够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心存谦卑，心存感恩，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箴言书24章当中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积累财富的过程。积累的并不是这世上我们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的这些财物，而是人生的智慧，是我们因为认识神能够不断拥有的，从知识到聪明到智慧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并且也能够提前的去预防，就好像三只小蜗牛一样的，他们渐渐的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决定背后都会带着后果。如果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决定，那就会带来美好的结果；如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就会带来恶果。但是呢，我们却没有能力分辨，因此只有当我们仅仅依靠上帝，他把他的智慧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分辨清楚什么样的决定是有智慧的，什么样的决定是错误的。当然今天的箴言书呢也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关于懒惰的话题。30节告诉我们说，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正儿从小都被母亲教导，这个懒惰真的是一个智慧的巨大的拦阻。 如果我们想要寻求智慧，我们就必须要殷勤，不可懒惰。我们必须要常常忠心地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好的，非常的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箴言书的第24章，然后呢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懒惰的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二，如何才能够在你日常的生活中操练不再懒惰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能够珍惜我们的光阴，殷勤的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在全新的一天，欢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 Rainbow 姐妹来分享她精彩的生命见证。 Rainbow 你好。
你好真儿。那时候儿子刚好在美国，因为参加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颁奖典礼回了家。我老公那天跟儿子说，他说你的高中毕业典礼5月份，他说如果爸爸身体好的话，他说我争取和妈妈飞到美国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然后我给你一起受洗。最终还没有真的去执行，而且当我儿子受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身体状态不允许，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美国，所以我就在家里面通过手机观看儿子受洗的过程。那这之后呢，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那个时候放疗啊什么什么也都做得很厉害了，他刚刚好有一个治疗间隔当中身体状态稍微好一点的一段时间，他说一定要陪我的父母去一趟游轮，因为他知道我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一有事儿，我就像救火队员一样，我就把他们两个老人家招过来就帮我照看一下家里面。他说我一定要请老人家去一趟游轮。在游轮上面很神奇的是，我们反反复复看电视也看到了什么挪亚方舟的电影，然后游轮上放电影，突然看到的叫《天堂的奇迹》，是一个真事儿改编的，就是讲的
不是 real。
我记得那几天就是每天都有这样子的，就是好不容易说在船上的房间里面说点一个警匪片看吧，然后一个什么警匪片，结果那个镜头电影一开始是巴西的那个耶稣山，耶稣的那个画像，那个俯拍的。好，我先生他就很若有所思，他说怎么搞的，我来这竟看到这种电影。他当时自言自语在说这些东西，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在发生变化，只是他不跟我说的。一直到有一天，有一对他的朋友是个基督徒，是他的老朋友，来家里面看他。然后那时候他身体稍微好一点，我们就一起出去散步，先生跟先生在前面走，太太跟太太在后面走。这对夫妻回家的路上非常兴奋地跟我发信息说，今天听到他跟他的先生在说，我相信 Rainbow 背后的那个神是真的。他就说他对我比我的兄弟姐妹比我的儿子都好，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很顾他们那个家族的人。
是，所以终于他在你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转变之下，他承认你所信的神是无可推诿的，所以这是对他来讲是第一次公开的一个任性，说他是相信的。那他后来就受洗归主了是吗？
受洗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住院了最后的复发，就已经觉得医生告诉我就是2个月的时间，所以就一直在医院里面。那段时间我就天天在医院里面住着，有一天我无意间 问他，我说，哎，你以前老是跟我说差不多的时候会受洗，我说你愿意吗？他说好。我还挺吓一跳哈，我随口一问，我说你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我说那我就去找牧师了哦。他说好。我马上就跟牧师联系，牧师就来医院。在这之前，那天晚上我记得我离开医院之前，他说让我帮他洗个头，他躺在病床，我就帮他洗头。哇，我觉得他是认认真真在面对受洗这件事情。
还问了他一句，
我说你该不是说因为觉得病到这个时候你想抓个稻草吧，管他是不是真的，我先细细看。他非常认真地跟我说，他说如果是抓稻草我早就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他是认真的，所以他是在病床上受的洗。
所以在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因为从他第一次发病到他真正被主接回天家是整整5年的时间，那这5年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因着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在你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工作，其实你们不单单是两个人分别生命重建，你们的关系重建，你们婚姻在你们自己过去的这个一生当中，从一个完全自我为中心出发的，到后来在这个患病的过程当中，透过你自己先的这个改变，也让先生最后不得不承认。但我相信说在他的心灵当中，就像你刚刚讲的，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他是没有办法去分享的，因为他更多的时候是他自己好像在独行。但是我们真看到说神的爱可以借着我们自己的愿意的心，一个愿意牺牲愿意全然放下的心，可以真正碰触到一个这么好像固执然后这么偏执的一个灵魂，并且是在人的眼中看，可以说就是说即便是在世人的这个婚姻当中，我觉得人也会心凉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在你们的爱里面添加这个爱火，以至于到最后他走的时候可以平平安安又有天堂的确据，而你也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遗憾，说主啊，我真巴不得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我可以对他再好些，因为你所有该做的不该做的你为主名的缘故都去做了。
我想讲一个特别难忘的画面哈，就是他已经受洗了，因为当时他去医院的最后那2个月去医院，我们也完全没有想到他那一次去就没有办法出来了，我们当时还想着最多去再做一轮化疗我们还可以回来，所以到了那个地步他就跟我说想回家看看哈。就那时候回趟家很不容易，因为他24小时需要挂氧气，所以我是买了2台制氧机轮流在家里面去给他吸氧气。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聊天吧，我当时是端着那个托盘把他要吃的饭菜端上来，然后他会说哎呀真的辛苦你了，其实我在家里更辛苦，所有的事情护士做的事情都要我来做了，然后他说呀真的辛苦你了。我说哎别说了，我说咱现在这样多好，我说你以前一天到晚在外面打牌不着家，我说那个才是辛苦呢。他当时听了我这话，他若有所思坐在床边说哎呀那都是罪呀，他说那都是罪呀。这是一个画面。还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就经常聊圣经，他有一次问我一个什么事儿，我就说哎，我来查查圣经，我就翻手机，他说哟手机里面还可以看圣经呢，我说对啊还可以听呢，他说那听听看。我当时就把诗篇那个圣经的朗读诗篇配乐朗读我就翻出来我就放给他听，他一听就不动了，他说这个好听。然后那天就一遍遍的我拿个蓝牙小收音机在那个卧室里面就放给他听，我们俩就一起在听，听到我后面都困了，听到80几首了，我说哎呀可以了吧，他说哎再听一下再听一下。然后我记得听到那个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嗯
啊，你的什么指头所造的天，他跟我说哇好美呀，就这样。后来我催他别听了，我说改天吧，再听再听，就听到很晚了，实在那啥了我们就停下来了。过后他在家里就是好不容易在这待了7天，过后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就是有意的陪你听诗篇，我知道这是你一直的心愿，你希望我跟你一起信主跟你一起来敬拜，所以我每当想起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起雅各扶着床头敬拜神的圣经里面的这个故事。非常感恩的就是他那次在家里面住了7天，就刚好是我50岁生日，当时家里面已经忙得没有人去顾生日这件事情了，我就说算了不过了不过了。下午4点钟的时候 他想想觉得不行，他跟我说咱们叫个外卖吧，好歹也要过个生日。我说那好那好，我就点了一些好的餐馆啊，点了外卖摆到家里面，给我过了一个50岁的生日。第二天他就整个心跳加速等等等，马上就叫了急救车就送回医院，大概再过了10天他就走了。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受洗了，他是走之前50天受洗的。
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刚刚你在分享的时候，我真觉得人间的爱情啊，与这样的在主里恢复的重建的爱是没有办法相提媲美的。因为人的爱不永恒，但是只有神的爱打磨过的，尤其是在这么破碎的一个状态底下，毫无信任感毫无合一感的这种状态底下，到最后你们两个能够真正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论健康疾病陪伴到最后一秒钟。而他也想到他在他自己最软弱最疲倦的时候，他以他陪伴你来敬拜神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你的爱，对你的一个亏欠的一个补足。我觉得这真的是为你们的20年的婚姻画上了非常美的一个句号。它像一个烟火一样的，虽然很短暂，但是那个烟火给人的那个深刻的那个记忆，那个感触，那个震动，我相信在将来当你不断去回忆的时候，你这一生它绝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神的恩赐。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相信说在您分享这个婚姻的时候，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就好像当时你的生命要全时间专注在丈夫身上，所以孩子你就实际上是没有时间照顾的。所以当时你们两个把老二放到了美国去读书，其实我也相信就是在您跟我私底下分享的过程，你其实是有很多做母亲的一些遗憾嘛。但是我也知道其实孩子的生命当中也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在未来我们节目可能也许有一期专门来分享在孩子的这个苦难上面你的得着。但是稍微我们提一下，不久之后其实孩子在美国也有抑郁症啊，然后甚至有这个像生命的危险这样的，但是你已经好像被神集训过了，被神在那5年的时间完完全全的就是像个训练特种兵一样的在训练你，那以至于到后来我相信你在面对儿子，然后面对你自己人生的这个未来的选择的时候，以至于导致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已经进入神学院，已经全世界的装备，已经很快就要毕业走上服侍的工厂，你现在在未来剩余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你定义要去追求的，然后你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抓住宝贵的这个生命，能够去珍惜这个时光，什么事情是绝对你不能够失去的这个追求？
怎么说呢，你刚才用了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像集训特种兵，我觉得那5年的确是密集课程，这个塑造生命的密集课程哈。说到未来，当然从我个人而言，我是清楚有神的呼召，后半生我是要全时间的服侍神的。但是说在这个里面有没有软弱，有没有退缩，一定有。说实在的，我就是过去的这个职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的生活状态都是蛮不错的啊，生活无忧无虑，可以过得很好。放下所有的东西，从一个大房子到一个小房子，再到现在住宿舍，甚至还睡地板，就带着几个皮箱就出来了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有的时候是蛮想回头的。我想我回去就去天天喝喝茶，跟朋友聊聊天不好吗？我也照样读圣经，照样去教会，在唱诗班唱唱歌，舒舒服服的，这种也挺好的呀。我干嘛要这么苦，读书读得那么辛苦，一头的白头发都读出来了等等等等。但是每当我想到我要过回那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会想有意思吗？我又会觉得真的会没意思，我又觉得好像它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就这样一直还是推着我，你还是得往前走，你还是得往上走。
其实您现在在操练的是像保罗所说的，看万物为粪土，我已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那当然这个过程它绝对不是一次性的决定，就像您刚讲的，是每一天的决定。因为当难处来的时候，你真的还可以持续这样的一个选择吗？那正因为您什么都曾经拥有过，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你人生当中最最不可或失的，最最不可丢失的，比生命更美好的是上帝的慈爱，以至于你现在一天一天仍然有难处的情况，还是要选择继续的去追随他的慈爱，住在他的殿中。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怎么样度过你余下的这个人生？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知道不抓住神，你的路会走得很艰难，靠自己去扛着。而且上帝他也让我不断的在经历，你离开我你就办不成什么事儿，你就苦读各种的愁苦刺透你，然后你当你回转到我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担子是轻省的，神也有各样的祝福，也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不断的在经历，其实在神学院这几年不断的在经历这件事情。
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 Rainbow 姐妹呢鼓励一下我们现在也许正在收听今天节目的弟兄姐妹当中，正在有经历死亡的挑战、苦难的折磨、婚姻的破碎、人生的迷茫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一些简短的话、祝福、鼓励甚至是提醒给他们，使他们能够透过您的生命的分享能够重新站立起来？
我想非常强调的一点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我走过的这几年，我觉得很多人把十字架当成就是哦我的那个重担，对吧？但是我认为十字架它是得生命的地方，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出现，没有重担的出现，你的生命始终是温吞水，始终是那个样子。但是十字架它不是我们要去把它丢掉的一个东西，而是把它扛起来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扛起十字架，就好像我说个不知道恰不恰的比喻，就好像我们去健身房去举铁吧，对吧？就说你人家砝码是可以不断的加重的，你今天扛过了5公斤，明天你可能扛10公斤。如果你一直的持续的这样的去训练、去操练、去扛十字架的话，你能扛的重量是越来越大的，
而肌肉会越来越强壮。
对，生命是越来越强壮的，而且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参与进来的，他是跟你一起在扛的，所以他没有说会把你压垮的那一天。因为我多少次经历我以为我会垮，但是神真的他只是要你凭信心去往前走，真正那个最后担的不是你自己的力量，是神的力量，
是神自己把我们托住，他在替我们背负重担。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Rainbow 姐妹在过去几期节目当中每天陪伴我们，用她最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死亡是夺不去永生的，苦难是止不住成长的。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如果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到 Rainbow 姐妹的生命见证，你有些什么想要继续的去询问她，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疑惑，无论是对信仰还是你自己人生的，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林正儿知道。那如果是要给 Rainbow 姐妹的问候呢，正儿也会替您带到。好了，非常的感恩，我们再一次的谢谢 Rainbow 姐妹莅临我们的真爱住我家。我们相信将来呢正儿要有专门的一期，希望她可以分享她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好，我是林真儿，
我是 Rainbow，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
拜。
山不能海不能隔绝神的爱，风不能雨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困难不能，疾病不能。